主后2013年4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爱与忠实。
只要我们耐心的等候，上帝的应许一定会临到。只要我们等候，
你仰望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要保守他。
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全都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我等候着，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着，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拯救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举起你的右手，高举你的右手，你自己内心想一想，请你把你这一生最快乐、最美好、最高兴的事情紧紧的握在你的手里，握紧，再握紧一点，然后把它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口上，好好的收藏。然后我们再举起你的左手，左手高举你的左手，把你这一生最痛苦、最悲伤、最难过、最忧愁的事情握在你的手中，
握紧，再握紧一点，然后我们要一起交托给神。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你教我们如何放下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的悲伤还有忧愁，我们通通都要交托给你。你要使我们刚强，不再惧怕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要与我们同在，你要陪我们走一生的树，一生的路，永远不离不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取，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放山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事。我凭着信心领取，你安全又不知去，看见美好的事成就荣耀，
我等候主，我相信，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前行。
还有个季节来领取圣诞节，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奉献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
我相信，
我等候着，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着，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等候主，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愿神悦纳我们今晚的敬拜，
阿门。
请坐，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哦，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来领受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主啊，这个应许可能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你要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主啊，你爱我们到如此，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都是最好的。主啊，谢谢你，就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领受你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工，所要做的更新，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能够承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主啊，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只有两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跟第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来，我们大家一起。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不可奸淫。好，这是神在西乃山所颁发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再看刚开始，我再邀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好，谢谢，请回到 PowerPoint。 如果大家有看过《天外奇迹》的这部卡通影片动画的话，就知道刚刚放的这一段其实是整个动画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故事，整个动画的这个故事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核心开始发展的。我们一直看到在这一对夫妻当中，他们的墙上有画着一个房子，在一个很高的悬崖的旁边，那其实是他们夫妻的梦想，他们有一天能够在那个地方然后盖一个房子。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从结婚之后一直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琐事，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完成。那后来当然有一个小男孩介入之后，最后那个老爷爷跟着这个小男孩，一个小男孩最后完成了他跟他太太，这个老爷爷跟他太太最想要完成的这个冒险旅程。那最主要要让大家来看这一段影片，其实是这个是最短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一对新人进入婚姻当中之后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好，只是要让大家先看一下一个很和谐而且很彼此感情很好关系很好的一个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婚姻。虽然他们没有小孩，从影片当中你可以看到说那位太太后来医生诊断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有小孩，可是他们夫妻两个仍然维持了一个彼此非常好的关系。好，这样子婚姻的关系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七戒不要奸淫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在我们进入那个主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七戒的这个定义。很简单，第七戒不可奸淫四个字，可是呢它到底里面代表什么意思，这需要比较有详细的定义去解释，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第七戒不可奸淫的意思的内涵是什么。同样的定义有比较狭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里面不可奸淫的意思是不可与婚约之外的对象发生性关系。好，在前一年我们在少年团契在学青团契当中已经有帮助大家来学习这个两性关系了，所以应该我不用再进入再去解释性关系是什么。好，那这包括与婚前所有的对象还有婚后的对象。那性关系呢比较跟我们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想到的是，性关系也包括性行为跟性幻想。好，现在其实各大媒体都已经非常的直接了，所以我们也就 很直接的来切入这个主题，在狭义的定义，不可奸淫指的是在性关系上的保守自己。那广义的不可奸淫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可与婚约之外的对象发生性关系，也不可对婚约之外的对象进行性幻想。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使用网络的话，我们可能还没有那种感受。现在色情已经非常猖獗的进入各大部落格还是一些网站当中，你很容易随随便便点几个连结，它就会引导你进入色情的网站里面。甚至在网络上面，我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有订阅几个部落格的作家他们所写的文章，我也发现常常有人就在他们的部落格上面留言，或者是做一些有关于性方面的广告。所以这个方面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忽视的了，而是现在透过网络，透过各大媒体，我们所接收到的这些讯息，是不是告诉我们正确的一个方向，神所喜悦的方向，还是这当中是有错误的呢？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主题不可奸淫，稍微来了解一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在旧约里面的观念，我们知道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给摩西的时候，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本出埃及记，所以那个是属于非常早期的旧约的观念。在那时候呢，旧约圣经对奸淫，对男人跟女人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旧约呢，他们视女人为男人的所有物，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呢，他所有的东西就是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家的牲畜，还有他家的奴仆，这些都是等于是所有物，是可以称没有主权。所谓的所有物就是没有主权，一切是以男人为中心。好，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些奸淫方面，我们会发现通常是什么样子的人才会犯奸淫？女人才会犯奸淫，通常也只有女人会被拖出来要用石头来打死。好，所以呢，旧约把犯奸淫当成是违反所有物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我的主权本来是属于他的，这样子我违反我的主权，以至于犯了奸淫，跟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性关系，跟我刚刚提到最开始的那个定义其实是有出入的。所以当我们在念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明白了解在那时候的观念是这样子。而且呢，那时候认为犯奸淫是一个极愚蠢的行为。好，我所谓的犯奸淫，你要想哦，就是女生，男生这边是完全没有事的，就是女生犯奸淫这件事情是极为愚蠢的行为。为什么？因为男人呢只会破坏别人的关系，而不会破坏自己关系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有主权。好，圣经的定义是这样子。那一个已婚男人与一个单身的女人，或者妓女或寡妇发生关系，男人不算是触犯了第七戒。所以在这个十戒里面所讲到的不可奸淫，它其实只有包括女人而已，并没有男人。好，那女人呢只会破坏自己的婚姻关系，因为她跟别人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已经否认或出卖了自己是她丈夫所有物的身份，不管她是单身与否。即使这个女人她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的身份有一天是属于别的男人的，所以她只要是跟非她的丈夫发生关系，那就是违反了这个主权，就是犯了奸淫。好，所以那个规范是完全不一样。那对女人来讲呢，犯奸淫呢，她最 不划算的地方在哪里？经济破产，因为他所有一切生活的经济完全要靠自己的丈夫或者是自己的儿子，那同时还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什么犯奸淫的人是会被拖到大街上，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对男人跟女人的规范是不一样的。但是一直演进到新约，一直演进到现代，我们对这个不可奸淫的这样子的律法有不一样子的解释。现在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所有物，女人跟男人都有相同的主权。虽然在东方的社会里面，多多少少在婚姻的法律当中还是不公平，有的时候对女人还是不公平，比较偏重于注重男人的权利，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比以前好很多。那我们来看西方社会，西方社会是很注重女人跟男人主权的，他们怎么样来看不可奸淫的这个律法？德文圣经把这条诫命呢，就是奸淫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成奸淫这两个字，可是在德文圣经里面，他们把它翻成破坏婚姻关系。哦，所以它的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性关系是指身体方面的接触，可是一旦提升到破坏婚姻的关系之后呢，整个的层面扩大很多。人们看到破坏婚姻关系，想到的是人破坏了一个约定。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要在教会里面由牧师来证婚？因为这是新人在神的面前所立的一个约定，一个婚约。在神的国度来讲，在属灵的方面，这个婚约是大过于国家的婚姻的法律。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允许人可以离婚，但是在上帝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婚约里面，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在神的观念里面，这样子的约定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不可以破坏的。所以这可以看出来，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来看旧约圣经里面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再着眼于只有丈夫跟妻子，刚刚我们在前面谈到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而已，而是整个家庭，不是只有夫妇，而是还有孩子，甚至还有住在整个家庭里面的爷爷奶奶三代，这是一个基础的核心家庭。所以在之前我们有提过家庭的关系，家庭的观念，以色列人的家庭观，它不只是一个组成民族的基本单位，它还是一个信仰传承很重要的地方。家庭不是只有生养众多，培养孩子长大而已，而是一个造就孩子信仰代代相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以色列的家庭里面，孩子们会一直被提醒，提醒他们是整个民族的一份子，算是上帝带领这个民族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并且赐给他们十诫，而这十条诫命比他们所知道的各种的律法更有智慧。家庭是让孩子学习他们信仰认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的家庭教养能够做到那么好，他们的孩子能够一直把这个信仰延续下去，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家庭观。在家庭里面，父母亲成为榜样，父母亲传承这个信仰，父母亲带领孩子来认同跟随上帝的脚步。 所以呢，一旦犯奸淫，就使这个整个家庭关系遭到破坏。犯奸淫不再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坏的榜样的产生。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亲对于婚姻里面不忠实的时候，孩子们就失去了一个坚守信仰，因为父母亲没有遵守这个约定，孩子们也就没有办法来学习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条诫命不可奸淫是在捍卫他们的婚姻。这一条诫命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存续，这样子下一代才能够在祖先所保留下来的这样信仰当中成长。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望，希望进入婚姻，成立家庭，建造家庭，有孩子来承接我们下一代。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托付了什么样子的责任跟使命在这样子的婚姻当中跟家庭里面吗？这个不是现在已经结婚进入婚姻的人要去思考的。同样的，每一个人，即使我们现在还很年轻，可能国中生高中生，现在国中生高中生其实已经开始交男女朋友了，不是吗？甚至小学生，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对整个婚姻的蓝图跟概念，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寻寻觅觅，而不知道我们最后要去到的目标是哪里。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神对家庭的蓝图跟概念？为什么我们要明白上帝对婚姻里面的要求跟这个使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绝大部分 90% 的人一定都会进入婚姻，每个人都必须要承接这样的使命。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蓝图，我们不知道这个方向跟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伴侣关系的价值和性的价值。上帝创造性不是肮脏可怕的，而是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是在哪里？不是现在媒体当中所误用的，不是现在我们在电影广告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那些随随便便的东西。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是美好的宝贵的应许，要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误用它。所以就圣经的观念来说，奸淫并不是在性方面的违法行为而已。有些人说 我身体是我的啊，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可以吗？很抱歉，不可奸淫这牵涉到的是关系的背叛。你已经进入婚约当中，跟你的伴侣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就不可以背叛这样子的关系。甚至有些人说啊，我还没有结婚啊，为什么不可以？问题是你将来一定会跟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婚约，若这个时候你将最宝贵的东西给了别人，那对未来你的伴侣你要怎么交代？所以性并不是整个婚姻的重心，重要的是夫妻之间伴侣的关系。第七戒其实主要是要保护性。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常常看到有人把性当作商品在出卖，而且有很多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所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廉价、很肮脏， 让我们所有在这个世代的人逐渐的失去了支持的心，这样子毁掉了这个信的价值。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是美好的。圣经中所表达的性关系不是只有道德问题而已。通常我们在社会当中提出来讨论不忠实或怎么样，都停留在整个道德的层面。可是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性关系牵扯到了是灵性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上课的这些少契跟学青的同学的契友们就知道，两个人身体亲密的接触会不只是只有身体方面而已，是在整个情绪方面，在灵魂方面会产生混结，以至于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在圣经里面要求丈夫跟妻子在性关系当中 领会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温柔跟忠诚。性的存在应该要能够达到上帝对以色列民族温柔慈爱的程度一样。如果你有读圣经，读到何西阿书，你就可以知道整卷的何西阿书，神就是用何西阿先知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来显现他对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爱，无条件的爱，挽回的爱。圣经里面重视婚姻关系，甚至到一个地步用一本的先知书来表达。我们不可能只用道德诉求来使人乐于遵守第七诫，因为那样子变成是一个规范。我们太常告诉人家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而没有告诉人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告诉大家正面积极，当你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得到了什么样子价值。只有人真的了解伴侣关系的价值和性价值，内心受到感动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是人自愿的，不是去被规范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诱惑，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主动的，有些人很主动的就破坏婚姻关系。可是呢，当每一个在婚约里面的人内心了解伴侣关系的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以至于每个人愿意保守自己在家庭当中。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婚姻会破裂，婚姻会产生问题，通常是有人在婚姻当中感到不满足。当人感到不满足的时候，当外面有更能够满足这个人的时候，会怎么做呢？通常犯奸淫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我们的伴侣抱持的高度的期待。好，高度的期待，我根本打错了。而当这样子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外面，寻求外面的帮助，寻求外面的满足。然而这样子的满足，这样子的爱，并不等于真正的爱情。这样子的迷恋表示我们内心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东西被挑起来了，而外遇的对象只不过是唤醒了我们内在沉睡的部分而已。若是我们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重新使它苏醒，这样子在我们的婚姻之内能够再次充满活力。所以换句话说，当婚姻两个人在婚姻当中不满足的时候，要对内寻求帮助，而不是对外寻求帮助。一个巴掌打不响，当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绝对是双方的事情， 而怎么样互相来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对外寻求帮助。第七条诫命，保护婚姻免遭受到危机。婚姻中总有一个危机是跟吸引力，新欢就是哦，外面哦，你看身材，我家里面这个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就变形了，眼目的情欲，不然就是哦，外面的人好温柔哦，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都这么凶，哦，情感上面的需求。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当中不满足的时候，这是一种警讯，并不代表我们要在外面来破坏这个婚姻的关系，而毁掉整个的家庭，整个孩子们他们在家庭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感，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也要走，也要遭殃。所以应该怎么做？当我们在看第七诫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向别人。这个诫命是我们要自己去遵守的，不用去注意别人是否遵守，不用太注意别人是不是现在有几对结婚就有几对离婚。这条诫命是给我们自己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忠实，已经进入婚姻的人是不是能够忠实的保守自己跟对方的这样子的约定，自己与伴侣的关系。还没有结婚的呢，是不是能够保守自己，以至于有一天走上礼堂的时候，我们都是最好的情况跟我们的伴侣进入这个约定当中，进入婚姻。这是这条诫命所要给我们最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们是否忠实？请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否忠实？我们是否能够支持这位与我一起分享人生的伴侣？我们是否能够像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否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认为他只是我们的所有物，所以主权在我，我叫你做啥你就做啥？还是这个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彼此扶持，彼此认真的看待对方的感受，对方所遭遇到的情况，我们支持自己也支持我们的伴侣。婚姻需要两个人互相扶持，一起来成长。支持、坚定和耐力都跟忠实有关系。忠实会创造出一个我们跟对方都能够成长的空间。有时候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前进的脚步不一定一样，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可是一旦是伴侣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给对方空间，彼此的来调整脚步，以至于两个人能够一起走。最快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现在好像比较少了，两人三角大家有没有玩过？婚姻伴侣的关系就像两人三角一样，有没有办法一个人走得比较快，一个人走得比较慢？有没有办法一下子随便挑一个人，两个人两人三角就可以一起很有默契的往前进？两人三角是需要靠练习，需要彼此协调，需要一起努力完成的。婚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愿意忠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就可以跟伴侣一起成长，这样子婚姻才能够和谐美满。 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刚庆祝过有五十六十七十五十周年五十五周年的这些夫妇，我其实真的很感动，看到有些人的婚姻，他们夫妻能够携手走五十几年五十五年，这绝对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当中绝对有血有泪，这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考验，一定要面临很多的危机。问题是愿不愿意？当我们看到这些夫妻携手走五十几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辛苦建立他们的家庭，第七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鼓舞的力量，一再的提醒他们保守自己，忠实在婚姻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上帝不是要人随随便便的结婚，以至于随随便便的就背叛了这样子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婚姻的辅导，在结婚的前面帮助两个人认真的考虑，做非常重要的决定，进入婚姻当中。一旦在圣殿里面，在教堂里面，在上帝的面前彼此立了这样子婚约之后，这就是一辈子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认清一点，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伴侣能够满足人对支持、依靠、安全感的终极渴望。所以信仰在美满婚姻的建立上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去访问这些能够携手在婚姻里面走这么五十几年这么长久的这样子个夫妻，他们必定会在我们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上帝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做很大的帮助跟保守。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满足另外一个人，没有办法，人会改变，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爱、对关心的这样子的渴望。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当我们的婚姻当中有主在我们的前面保守，有主在我们前面带领的时候，我们比其他人更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危机和挑战，建立神所喜悦的婚姻。当我们相信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感恩的心去享受我们伴侣带给我们的爱和安全感，而不会对他有过分的期待，期待他永远身材像18岁一样，期待他在你生气难过的时候要永远温柔安慰体贴，不能够有什么样子的麻烦。事实上你在婚姻家庭里面有没有发现，当你的伴，当你自己很烦的时候，你伴侣也是同时会很烦，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完全在你所有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满足你，也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在婚姻里面要彼此的感恩，彼此的感恩，谢谢对方在婚姻里面所付出的，谢谢你的伴侣在进入婚姻里面为了我们所做的一些调整，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起往前走的这样子一个伙伴。 第七节是要让我们看到忠实的这个价值，我们是不是忠实的，我们能不能保守自己在神的这样这个诫命里面，我们能不能支持我们的配偶，所以爱能够在婚姻的基础上来增长，以至于整个家庭不只是只有夫妻的关系，孩子还有父母亲都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都能够受到祝福。当我们对别人忠实的时候，对方也会忠实，即使对方不忠实也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忠实。当双方夫妻的双方在彼此面临危机的时候，彼此忠实的互相扶持，没有分开，充满感谢的时候，这样子会让他们相处出另外一种相处的方式，进入一个深刻的感情。伴侣的关系是磨出来的，是要经历危机的。我自己也看过我爸爸妈妈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吵架吵得非常非常的凶，我甚至有心理准备，我是老大，所以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弟弟妹妹。可是很感谢主，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当中，他们还是走过来了。现在他们60几岁，当我回家看到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真的就像影片当中的那种老夫老妻，每个人的美感，对方的美感都已经很清楚了。当对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意思，表达什么样子的感情，他是在生气呢，还是只是不过是在开玩笑，两个人已经有非常好的相处方式。我相信婚姻也是必须要这样子磨合，一直努力，两个人不断的努力，最后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归属感，产生这样一个深刻的情感。这是生命的历程，这是信仰的历程。在最后要以这首回应诗来跟大家勉励，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时候我们面对整个社会上的挑战，很多的诱惑，有时候让我们忍不住就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要深切的了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在神的里面有平安。当我们宣告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更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让我们有产生一个力量，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是忠实的，成为一个忠实的人，保守自己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保守自己，以至于以后能够进入婚姻。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多小，现在还来得及，求主帮助我们忠实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回应诗来回应。
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确 身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洪水拥有还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里
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胆怯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胆战有余。
有主在我里
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胆怯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胆战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洪水拥有还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宣告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上更有能力。主啊，面对现在社会当中媒体网络电影里面这些性的诱惑，这些人对自己不忠实的情况，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渴慕在婚姻里面，甚至渴慕保守我们自己是忠实的，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悦纳。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力量，当我们需要情感上面的满足的时候，我们需要支持，需要关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来满足我们，求你的爱来满足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你的力量，我们有你圣灵的帮助，在婚姻里面可以扶持我们的伴侣。主啊，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伴侣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他在婚姻当中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帮助扶持与我们一起走这么长的一段生活的道路。主啊，我们要让感恩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充满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看到你对婚姻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你所喜悦的婚姻。我们渴慕我们与的伴侣能够携手走50年、60年，走我们一辈子。我们愿意忠实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所做所行要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程，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婚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在你的道路里面，在你的旨意里面，成为你所悦纳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